你想象一下哈，未来的车它自己就能开，完全自己开，咱们每天上下班堵在路上的时间，哎，都能省下来了。
这个场景确实很诱人。
你知道吗？有统计说，北美司机一年呐，光堵车就浪费好多好多时间。要是真能把这时间找回来，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安全问题。
没错，绝大多数交通事故说到底还是人为操作失误，对吧？
是的，这个是主要原因。
但是啊，这个自动驾驶的未来，好像说了好多年了，它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呢？
这确实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今天呢，我们就为你准备了两份儿，我觉得挺有分量的，行业内部的分享。
哦，
一份呢是特斯拉的，讲他们最新的那个 FSD，就是全自动驾驶方案，他们怎么做的，特别是那个思路上的转变，叫什么端到端。
特斯拉这个 FSD 最近确实很火。
另一份呢，来自一家叫 Wave 的公司，他们好像更关心就是怎么让这个技术别光在几个城市或者特定品牌的车上跑，能真正普及开来，哪儿都能用。
无处不在，这个概念挺有意思。
对，所以这次谈套呢，就是为你准备的啊，咱们一起捋捋，看看这个自动驾驶的核心思路现在到底有什么大的变化，看看这条新路难在哪，有什么挑战。还有就是像特斯拉、Wave 这些公司，他们到底在怎么一步步往前走，想实现那个未来？咱们的目标啊，就是不只看个新闻标题，而是真正去理解这些最前沿的公司，他们的技术路线、碰到的难题，还有他们最终想干什么。
深入了解一下。
准备好了吗？咱们就开始看看这个自动驾驶的大脑啊，怎么从以前那种一步一步按规矩来，好多模块拼在一起的方式。
对，那种比较传统的方式。
进化到现在，想用一个统一的、特别强大的人工智能直接就输出驾驶动作了。
这个转变确实很大。
这种转变它好在哪儿？难点又在哪儿？对咱们以后出门，甚至对整个机器人行业又意味着什么呢？
值得好好聊聊。
好，那咱们先快速说说以前大家做自动驾驶一般怎么弄的，就是所谓的经典方法，或者说模块化的。
对，模块化，基本上就是几个部分。
你先说。
行，首先呢，车上不是装了好多 sensor 吗？摄像机啊，雷达啊，激光雷达什么的，他们先收集一堆原始数据，
收集信息。
然后呢，就是一堆专门的算法模块开始干活了。他们得识别出来，哦，这是一辆车，那儿有个人走过来了，这条是路的边线，那个红绿灯现在是红灯。
就是感知环境。
对，感知，然后还得有高精地图，这个也很关键，帮车知道自己现在具体在哪，哪条道的哪个位置。
精确定位。
最后呢，有个叫规划的模块，它把前面所有的信息汇总起来，然后根据一套可能挺复杂的规则，或者也是个机器学习模型，来决定下一步车是该加速啊，还是该刹车，还是打方向盘。
听起来一步一步的挺有逻辑的，而且确实有些自动驾驶车就这么跑起来了。
是的，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但问题好像也挺明显，我记得 Waymo 的分享里也提到，说这种方式好像不太好推广，遇到了瓶颈。
没错，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这种模块化的系统啊，它特别复杂。你想想，这么多不同的模块，每个都得有专家去弄，还得让他们互相配合好，这个开发成本还有维护成本就，非常高。
听着就费劲。
而且各个模块的性能，它们之间怎么传数据、怎么配合，都可能出问题，变成瓶颈。更要命的是，这种系统啊，有时候比较脆弱。
脆弱，怎么说？
就是说，它可能对以前没见过的、比较新奇的场景，或者三次信号稍微有点干扰，它的表现可能一下子就变得很不好了。
哦，鲁棒性不够。
对，鲁棒性不够强，这就让大规模推广变得特别难，成本下不来，部署的速度也快不了。
这就引出了特斯拉走的另一条路了。他们那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哎，更猛一点，想一下子解决这些问题。
可以这么说吧，特斯拉这几年力推的就是所谓的端到端 （end to end） 的神经网络方案。
端到端。
对，核心想法就是搞一个特别大的单一的神经网络模型。
一个模型。
一个主要的模型，然后呢，把所有深色器，主要是摄像头吧，采集到的原始数据直接喂给这个模型。
输入是原始数据。
对，比如图像、像素。然后这个模型它直接就输出车需要做的动作，比如说方向盘转多少度，油门踩多深， 刹车用多大力，
直接输出控制指令。
没错，你看中间那些咱们刚才说的什么感知模块、定位模块、规划模块，这些明确分开的东西好像都被这个大模型给吃进去了，或者说内化了。
哇哦！
输入就是像素，输出就是动作。理论上讲啊，这可能更接近咱们人开车，我们看到路况，然后凭直觉就做出反应了，不是说脑子里还要一步步算识别定位规划。
这么一说好像是更直接，用一个模型代替一堆模块，听起来是简洁多了。但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去做这种改变呢？毕竟模块化的方法至少还能跑起来。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人开车的时候啊，有很多那种特别微妙的、很难用规则写清楚的决策和偏好。
比如呢？
比如说啊，为了让车坐起来舒服点，你是选择早点轻轻地刹车呢，还是稍微晚一点但刹得更干脆？
这个确实看个人习惯。
再比如说，前面路上有个水坑，但旁边车道呢又有车过来，你要不要为了躲这个水坑稍微冒点险往旁边借一点点道？这些灰色地带的决策，用传统的那些 if else 规则或者简单的模型很难做到完美。
我记得特斯拉分享过一个特有意思的例子
哦，
就是一个场景里，一群鸡慢悠悠地在过马路，他们的系统就特别有耐心，在那儿停着等，等所有鸡都过去了才走。
这挺智能的。
但另一个场景呢，是一群鹅，他们就停在路边休息，没打算动。那个系统看明白了，判断他们没威胁，就直接倒车，然后绕过去了。
这个对比很有说明性。
对啊，这不光是识别出是鸡还是鹅了，这得理解这个场景，甚至得猜一下这些动物想干嘛，对吧？
你说到点子上了，这恰恰就是端到端模型的一个核心优势。它不是简单的认出这是鸡还是鹅，它是通过学习海量的真实驾驶数据，
很多很多数据，
对，它学到了这两种动物在当前这个情况下可能代表着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和风险等级。这种处理复杂模糊甚至需要点常识来判断的场景的能力，大家就觉得这可能是端到端方法比传统模块化厉害的地方。
听起来它更有潜力去模仿人开车时那种综合判断的能力。
对，那种灵活性、应变能力。
那除了处理复杂场景，这种端到端的方法还有别的好处吗？比如说工程实现上会不会简单点，虽然模型可能很大？
有的，一个挺重要的工程优势就是计算蓝池，也就是反应时间会更可预测。
怎么说？
传统那种模块化的系统，计算任务是分散在好多不同的软件硬件模块上的，数据传来传去，路径很复杂，最后那个反应时间呢，可能会有点波动，有时候快点，有时候慢点，对开车来说需要毫秒级反应就挺麻烦的。
确实不稳定不行。
而端到端模型呢，它把主要的计算压力都集中在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大的神经网络上了，硬件和计算模式就更统一了，理论上就更容易做到稳定而且可预测的低延迟。
这对安全很重要。
非常重要。所以很多人觉得对于机器人这种需要跟复杂动态环境实时互动的问题，端到端可能是通向更通用解决方案的一条有更有希望的路。
听起来前景确实挺好的，但现实肯定没这么容易吧？搞这么一个能处理超级复杂任务的大脑，还得保证它不出错，安全可靠，这挑战得多大呀？特斯拉自己也说了几个难点，是吧？
对，没错，他们总结了三个核心挑战，咱们可以一个一个来看。
好，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维度灾难 （curse of dimensionality）， 还有就是随之而来的数据问题。
维度灾难，这名字听着就挺吓人，具体是啥意思？
你想象一下啊，一辆特斯拉车上八个摄像头，每个都在不停地拍高清视频。
数据量很大。
对，如果模型做决策，需要看过去，比如说几十秒的画面，再加上什么雷达呀、GPS、RMU 那些深色信息，还有地图拿航信息，全都输给神经网络，那个数据量是极其极其庞大的。用他们内部的话说，这些原始数据处理成模型能懂的令牌 tokens， 你可以理解成信息的最小单位，有点像咱们说话的字词，处理完之后，数量能达到几十亿甚至更多。
几十亿令牌的输入，
这就是维度灾难了。输入空间太复杂，维度太高了。但你最后想要的输出呢，其实很简单，可能就是两个令牌，一个告诉你方向盘打多少，一个告诉你油门刹车怎么踩。
从几十亿到两个，
怎么从这海量的信息里又快又准又稳地抓住那两个最关键的控制信号，把所有没用的干扰都过滤掉，找到藏在数据里的开车逻辑，这个挑战非常大。
这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啊。那特斯拉怎么办呢？他们怎么应对这个？
这就得说到特斯拉一个很独特的优势了，他们路上跑的那个庞大的车队。
哦，他们的车多。
对，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数据来源，他们管这叫数据护城河，每天都有海量的真实世界的驾驶数据传回来，这就给训练这个超级大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燃料。
但是光有量肯定不够吧，就像你说的，输入那么多，要是里面一堆没用的或者重复的信息，模型也学不好啊。他们怎么保证拿到的数据是好的，是有用的呢？
问得特别好，关键就在于精炼数据，不能被数据淹死。特斯拉也说了，他们不可能把收回来的所有数据，据说加起来可能有几百甚至上千年的驾驶时长了，全都拿来训练。
那肯定不行。
他们有一套挺复杂的策略，去筛选，去提取那些最有价值的数据片段，比如说设了很多触发器。
触发器？
对，就是专门去捕捉那些很少见但是很重要的事件，比如司机突然猛踩刹车了，或者猛打方向了，或者系统发出接管请求了，这些情况下的数据就优先捞出来，
抓重点。
他们还会用一些小的专门的模型去挖特定类型的场景数据，而且他们会不停地比较模型的预测行为和真人司机的实际操作，看差在哪儿，找出那些模型搞不懂或者做不好的场景，优先把这些数据拿去训练。
就是专门找难点痛点去学。
对，目的就是高效地捕捉和学习那些所谓的角落案例 corner cases， 就是那些不常见但对安全特别重要的极端情况。
能不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这种数据的威力？
他们展示过一个挺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前面有辆车开着开着突然失控了，开始打转，然后撞到路边的护栏上。
哇，这很危险。
对，传统的反应式的系统可能要等到那辆车明确冲到自己车道里了，或者撞了之后才赶紧刹车。
反应慢了可能就来不及了。
但是特斯拉那个 FSD 系统呢，在那个车刚开始打转还没撞到护栏的时候，它就已经根据它学过的大量类似事故的数据，预测到这辆车可能会反弹回来，弹到路中间。
它能预判？
对，它就提前很平稳但是很坚决的刹车了，最后就避免了二次事故。这种基于数据驱动的预判能力，或者说对二阶效应的理解，这确实是传统规则系统很难做到的，也是海量高质量数据训练出来的核心价值。
明白了，数据确实是关键，而且怎么用好数据更关键。好，那数据问题算是有办法了。第二个挑战呢？你刚才说端刀端模型像个黑箱，那要是它开错了，工程师怎么知道哪儿出问题了？怎么修？这个可解释性和调试的问题对安全太重要了吧？
绝对是核心问题。你想啊，如果模型就给你一个转向或者刹车的指令，但你完全不知道它看见了啥，想了啥，那出了错了，你都没法下手去改。
是啊，两眼一抹黑。
特斯拉的办法挺有意思的，他们让这个主要的端到端的驾驶模型啊，同时还能输出各种辅助信息。
辅助信息？
对，就好比你可以随时问这个模型，哎，你现在对周围环境的理解是咋样的？
还能这样？
然后模型就能告诉你好多额外的东西，比如它推断出来的三维空间占据情况 3D occupancy， 简单说就是一张动态的三维地图，告诉你哪儿是能开过去的，哪儿有东西等着，是啥颜色，路上的线在哪儿，马路牙子在哪儿等等。这些信息呢，虽然不直接用来最后控制车，但是能让工程师很清楚地看到模型在某个时刻脑子里想的是啥，这对理解、调试、验证模型帮助就特别大。
这就像给黑箱开了几扇窗户，能往里瞅瞅了。还有别的工具吗？ 他们还重点介绍了一种叫高斯建设高斯 splatting 的韦氏技术，而且他们还自己研发了优化版本。
高斯建设听起来很高科技，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超快的 3D 场景重建方法。车开的时候不是有好几个摄像头在拍吗？它能根据这些画面很快的生成周围环境的特别逼真的三维模型。
实时生成三维模型？
接近实时，而且比传统的三维重建方法快很多。而且就算只有部分视角的数据，比如说只有车前头的画面，效果也挺好。甚至还能直接生成带意义信息的模型，比如告诉你哪块是路，哪块是建筑，车是什么颜色的。
哇，那这个用处就大了。
可不是嘛，就成了一个超级强大的调试工具。工程师不再是光看二维的视频或者一堆抽象数据了，他可以直接在三维空间里逛，特别直观地看到模型是怎么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哪儿看得清楚，哪儿理解错了，哎，一目了然。
嗯，这对于发现感知上的问题肯定很有用。
非常有用，他们甚至还能让模型用自然语言来解释你刚才为啥那么开啊。
还能说话解释？
嗯，不过考虑到实时反应速度，这个可能主要还是用在离线分析上，但这确实进一步增加了系统的可解释性。
好的，所以靠这些辅助输出和韦氏化工具，工程师就能更好地理解和调试这个复杂的模型了。那第三个挑战呢？特斯拉说这是最难的部分，评估怎么才能科学全面地评价一个自动驾驶系统到底行不行，过不关。
这个确实是公认的大难题，因为自动驾驶对安全的要求太高了，而且真实的路况又那么复杂。传统的评估方法有很多局限性，比如说有一种叫开环评估 open loop。
开环？
对，就是拿一段真实的人开车的路测数据，然后让 AI 模型去看这段数据，预测每一步应该怎么开，然后比较一下 AI 的预测和真人司机的操作有多像。
听起来好像还行。
这种方法做起来容易，但问题很大。
问题在哪儿？
它忽略了反馈。你想啊，在真实开车的时候，你这一秒打了方向盘或者踩了刹车，下一秒你看到的景象、车的位置状态立刻就变了，对吧？
对。
模型的输出会马上影响它自己的下一步输入，但是开环评估呢，它把这个联系给切断了。模型可能在预测单个动作的时候得分挺高，但你要是真让它在闭环 closed loop 里连续开，可能一点小偏差累积起来，开着开着就开到沟里去了。
哦，明白了，只看单步预测不靠谱。
对，所以必须做闭环测试。但问题又来了，真实上路测试成本高，风险也大，而且你很难把所有极端情况都碰到。
总不能为了测试故意去撞车吧？
看点不行，而且你还得建立非常全面的评估数据集，不能光拿那些系统已经开得很好的，比如说无聊的高速公路场景来评估，那样测出来分数再高也没用，暴露不了问题。
得找有挑战性的场景。
对，必须想办法收集甚至去构造足够多样的有挑战性的场景，特别是那些很少见但一出事就很严重的角落案例。这活吧又重要又特别花时间花力气。
听起来评估这块确实是个大坑啊。那特斯拉有什么秘密武器吗？
他们确实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搞了一个东西叫世界模拟器 World Simulator。
世界模拟器听名字就很厉害。
这本身也是一个基于内置网络的生成模型，它的想法特别前沿，用海量的真实驾驶数据，注意啊，这里就算是人开的不怎么样的烂数据也能用上来训练一个模型。
用烂数据
也能用？这个模型要学会什么呢？就是给我过去一段时间车的状态，比如 sensor 读数，还有司机或者 AI 采取的动作，比如打了多少方向，踩了多少油门刹车，然后这个模型就能预测并且生成出来接下来几秒钟车上所有的 sensor， 比如八个摄像头会看到什么样的画面。
等等，你是说用 AI 来模拟出整个世界，包括所有细节，车啊，人啊，光线啊，还能对我的驾驶操作有反应？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个世界模拟器非常强大，首先它能同时生成车周围所有摄像头，比如八个看到的连贯的非常逼真的视频流，
像真的一样。
对， 而且，当你在模拟器里输入一个驾驶动作，比如说打方向盘，它生成的画面会实时的，而且是符合物理逻辑的发生改变。
哇，那这用处可就大了。
可不是吗？比如，你可以把过去系统开失败的那些真实案例，把它导入到这个模拟器里，然后用最新版的软件在这个模拟场景里反复跑，看问题解决了没有，这样就不用每次都去实地把那个场景复现出来了。
这效率大大提高了啊！
不仅仅是效率，更厉害的是你可以在模拟器里创造出现实世界里很难碰到或者说极其危险的场景。
人为制造危险？
对，比如你凭空让一辆卡车在你前面爆胎失控，或者突然让一个行人从你的视觉盲区冲出来，这样就能有针对性的，而且是安全的，去测试系统在极端情况下的反应能力和安全性。这对于覆盖那些长尾的角落案例至关重要。
听起来就像是在玩一个超级逼真的，而且专门用来找茬的驾驶游戏。
哈哈，可以这么理解。而且据说它的渲染性能可以接近实时，工程师可以进行交互式的测试和调试。
还能交互？
甚至理论上啊，还可以用这个模拟器来进行强化学习训练，让 AI 在这个模拟世界里通过不断试错来学习和提高驾驶策略。这可能比完全靠真实路测数据学习更高效也更安全。所以说，这个世界模拟器的构建和应用可以说是解决评估和训练难题的一个关键突破。
明白了，从端到端模型到数据处理，再到调试工具和这个世界模拟器，哇，这技术细节真是挺多的。那么绕了这么一大圈，投入这么多，最终是想干嘛呢？对咱们普通人来说，未来的出行会变成什么样？
特斯拉的目标其实挺清楚的。他们不是已经在一些城市开始搞那个 Robotaxi， 就是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了吗？
对，有看到新闻。
而且他们还公布了未来要专门推出一款为共享出行车设计的，叫 Cyber Cab。他们终极目标啊，就是想让路上跑的所有符合硬件条件的特斯拉，通过软件升级，最后都能实现完全自动驾驶，然后组成一个巨大的无人驾驶网络。
这就和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个 Wave 公司，他们的想法有点像了，对吧？他们强调的是自动驾驶要无处不在。
是的，有呼应。如果说特斯拉现在更侧重于在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态里先把高水平自动驾驶做出来，那么 Wave 的愿景可能就更广一些。他们希望这个技术能突破特定品牌、特定城市的限制，最后能用到任何地方、任何类型的车上。
这个挑战更大。
当然，要实现这种规模和普及度，像特斯拉在探索的这种基于单一强大 AI 模型的端到端方法，因为它潜力上可能有更好的扩展性和适应性，可能确实比传统那种模块化的方法更有希望。不过，要做到无处不在，还得解决在不同车型、不同硬件、不同环境下怎么通用、怎么适配的问题，这又是另一重巨大的挑战了。
有意思的是啊，这个技术的影响好像还不光是在汽车上。特斯拉也展示了他们那个人形机器人，叫 Optimus， 是吧？这跟自动驾驶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非常大。他们在分享里明确说了，也展示了他们为 FSD 开发的那些核心技术，比如强大的视觉感知能力、端到端的模型结构，还有咱们刚聊的那个视频生成，就是世界模拟器的能力。这些都可以，或者说正在被迁移和应用到人形机器人 Optimus 身上。他们放了一段模拟生成的视频，就是展示 Optimus 在一个工厂环境里怎么走路拿道，怎么识别东西，怎么跟环境互动。
同一套技术用在车上，也用在机器人上。
对，这背后可能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是，特斯拉可能正在试图构建一个更通用的世界模型。
世界模型？
一个能理解物理世界怎么运转，能预测行为后果，并且能在不同的载体上，不管是汽车还是人形机器人，去执行任务的一个底层的 AI。这样的话，技术研发的投入就可以复用了，也能加速在不同领域的落地。
好了，咱们这次深入探讨，信息量确实挺大的。咱们试着总结一下最核心的几点吧。感觉最关键的就是自动驾驶，甚至整个机器人领域好像都在经历一个范式的转变。
可以这么说。
就是从过去那种靠好几个独立的，可能还比较脆弱的模块拼起来的系统。
对。 拼凑式的，
转向一种更加依赖海量数据驱动的、功能更强大也更统一的，端到端的人工智能系统。
正是如此。同时咱们也看到了，要真正驯服这头潜力巨大的 AI 猛兽，挑战也特别严峻。
挑战不少。
怎么处理和用好那些像瀑布一样的数据？怎么保证那么复杂的模型，它的决策过程我们能理解、能调试？还有怎么科学全面的评估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可能是最难的一关。
对，评估是最难的。
但同时呢，咱们也看到了，像精细化的数据筛选策略，像那些能看见模型内部状态的辅助输出和可视化工具，还有像那个强大的世界模拟器这样的创新方法，也在不断出来。
技术在进步，解决方案也在出来。那说回到咱们听众最关心的，这一切对你我到底意味着什么？这项技术要是真的成熟了、普及了，很可能会彻底改变咱们的出行习惯，甚至城市的样子，我们的生活方式。
是的。
也许真有一天，咱们能像开头想的那样，把每年堵在路上的那些时间都找回来，去做点更有意思、更有价值的事儿。
这是大家共同的期待。最后呢，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可以后续再思考一下。
好啊。
就是在我们为这些技术进步，比如世界模拟器，感到兴奋的时候，它能生成那么逼真的甚至是对抗性的虚拟场景来测试 AI， 这对于我们最终确保自动驾驶的安全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通过模拟把真实世界所有可能出现的风险组合都给模拟出来，都给测试到？或者说这个开放的、复杂的、充满未知的真实世界，是不是永远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惊喜，是再先进的模拟器也无法完全预演和覆盋的？这可能不光是个技术问题了，也许是通往完全自动驾驶这条路上咱们需要一直面对和探讨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挑战吧。